今天是2025年3月14号，哦，周五。先回答贴吧的问题。大胡子老道，出禅定中，注意力已经暂时熄灭，突然听到外界巨大的尖锐响声，是否会身体紧张，收手出定？初禅只能熄灭下三根，有人轻微的碰你，你不会知道，但是上三根还在，耳根还在，所以听到有刺激性的声音，肯定会出定的，这是肯定的。所以寺院里把那些个入定的人引出来的方法是什么？拿钵或者磬，也就磬吧，那个叫什么？那种像铜碗一样的东西啊，敲一下，叮一下，他就把人从定中拉出来，是不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人们对这个声音是很敏感的。对初禅来说，对声音是很敏感的。也有人说，也有书上说是，对初禅定的人来说，声音就像针刺一样非常有刺激性的。所以，只要注意力一升起，就会从那个定中出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第二个问题，怡 情和注意力可以共存，不起注意力，参怡情和注意力放在怡情上有什么区别？你没有注意力，你完全没有注意力，下三根、上三根的注意力全部放下了，那就是三禅境界了。你有注意力，那就是初禅、二禅了，区别就是这个。那注意力和有注意力和没有注意力，他从个人的觉受上来看，有注意力的时候还是沉重一些。等你从更高维度往下看的话，你从三禅的境界往下看的话，起了注意力就感到很沉重。但是呢，你在有当下的普通人境界只要稍微进入放松的状态，身体放松的状态，妄想减少的状态，你也觉得很舒服还有下一个问题，想要暂时熄灭注意力的最有效方法是什么？你想熄灭注意力，就不要用功在注意力上，不在注意力上用功的方法，要么是参一情，要么是参四情，这是情绪上用功。再往上就到了，就到了那个什么，分别心上用功。这个是四念处修法那个是小乘的修法，行住坐卧当中都要修，都要一直维持的那种觉照的状态但是这个对现代人来说并不适合现代人已经注意力很散乱，文字妄想也多你要是一直保持觉照状态，你说是可行理论上是可行，但是呢，想靠这个解脱是很难的，因为你平时行动本身、看本身、听本身听、看、行动。所有都在用注意力，你既然用注意力，那就没有办法摆脱注意力，也就绝对不可能进入到三禅境界，这对肉身的执着是放不下的。所以，还是最好的方法是，要么参怡情或者参思情，同样也是24小时不间断的不光是打坐的时候思念佛、思佛、怡佛、怡情，或者是，思佛这两种要平时也是不管是行住坐卧平时一直思念着。带着这样细微的情绪，一直带着这样就更容易进入状态了。还有你说想要不被耳根听到外界巨大声音升起注意力，有效修法是吗？没有有效修法修行没有捷径的，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就是你在注意力上用功，那就绝对出不了入不了三禅。想要跳过注意力，那就是参一境四情，就这两个办法，需要长时间的修行我以前也说过了，每一个修行。每一个禅定境界都要10年时间你如果你算是上根之人，哪怕你用了一半的时间，那欲界定10年，初禅10年，二禅10年，三禅，30年达到三禅境界，那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你说你是上根之人，你上辈子修过，那20年能达到，那你从20岁开始修行，40岁时候达到三禅，那已经算是很了不得了。所以修行不要想着有什么特别的方法，你越是想这种方法，你找到的方法反而是坑你的那种，往往被骗的人都是这种想投机取巧的人，以为什么用什么特殊的方法一下子把你怎么样了，一下子修为提高了我在网上还要看，以前还有个什么泰国老郑有这样的人这个人已经不在网上出现了这个国内的网上他已经不发了他的内容也是。学他的那一套的人在国内发达，他还提什么洗灵这个，灵这个意识他能洗吗？我不知道他怎么洗的肯定还是有收费什么的。总之就是这类的 你越是想投机取巧，想快速打倒，你能遇到的都是这种坑蒙拐骗的人。修行没有什么捷径啊，你就一步一步的啊，稳扎稳打的来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金刚葫芦娃一，任督二脉基本上正常人应该都是从双肾开始的，肾里先有感觉，然后开始有股热流。这个汇集到脊椎处，然后往上走，都是正常的，都是这样的，没有有人是从海底轮那或什么会阴处开始升起的，因为这个不是产生气的地方，人的气还是从双肾开始升起的。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啊，但是你可以去看穴位图啊，这个一圈穴位都有什么，都是从后边上来，然后在前面下去，这个中脉就是这个顺序啊，不可能是倒过来的，所以你就按照这个。督脉的轮转的这个速度这个顺序来看就可以了，你会晕之后呢，往上看是哪里，然后会晕前面就是前面的肚脐这边了，就丹田吧，都是这个顺序来的，从后边上去，前面下来啊，这没有跟别的什么方法或者别的什么方式啊，下一个问题八会，这个你说的这些，普通人如果是自制力很差，自制力哈，那就最好是过集体生活啊。为什么是出家后要过好几年的集体生活？就是把你这个很差的自制力调拨过来，大家一起互相监督，按这个时间，按这个每天的作息来操作啊。每天几点起床啊？通常是初学至少是2点半左右就得起床啊，在寺院是这样的。后面差不多了啊，等个5年10年后，也可以是4点钟起床，然后去早课也行。但是呢，最初是要求是很高的啊，10点睡觉，2点起床，这样一开始都是过集体生活来调伏的。你现在一个人自己带着孩子，还养宠物，还搞不好这个作息，别人怎么能帮你呢？别人你自己一个人过的情况下自己控制不了，那别人怎么能帮你呢？要么你去看看寺院的那个作息表，然后你就照着往上开始练练。还有晚上你不是打坐到一定功夫的情况下，就晚上该睡觉就得睡觉，按照中医的说法，晚上是走什么肝经啊什么那些个，排毒解毒的那个脏器在运作的时候，这个时间段你不好好休息，身体就得不到恢复，然后身体就越来越差，所以晚上还是该11点差不多就该睡了啊，睡到至少要。睡饱4小时啊，11点到3点最好是睡足了，然后5点，也可以起来打坐。如果是你是功课还行的话，3点也能起来打坐；不行的话，睡到5、6点，正常睡觉，然后再起来。别人能给你的建议就是每天把功课量定到白天，白天尽量做满，然后晚上呢，就算没有做完，也要该睡觉的先睡觉，还有吃的要控制好。还有孩子也是，你这样不是坑孩子吗？你说是，孩子是黑白颠倒，他要不是你黑白颠倒的，他能黑白颠倒吗？是不是？所以你还是尽量做一个正常人白天活动，晚上睡觉啊。你都退休了，那孩子应该是基本长大了吧？如果是他不是小孩子的话，他有他的生活，你也不能完全控制他。你跟他好好沟通一下，该睡觉的时候大家都睡觉，这多好。功课呢，你就还有一种方法是，你白天让自己身体疲劳一些，也就是多磕头。你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事儿的话，多磕头，多出点汗，身体疲劳了，晚上就该睡的时候就困了。别这样完全黑白颠倒啊，这个是。对，越是年纪大的人，对身体的损伤越大啊。通宵一次，可能是。年轻的时候，我们通宵去打游戏啊，第二天还能，睡一觉就能起来，正常活动。但是呢，30岁、40岁开始通宵一次的话，可能2天都回不过劲儿来。像你现在的这样状况，也不太好啊。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如果不行的话，去找个寺院去当个义工什么的，跟着他们一起过啊。孩子呢，看看，看他自己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什么。托管的寄宿的学校啊之类的啊，你先把自己搞好，然后再管孩子，然后猫狗这些个，你自己把自己搞不好的情况下，就不要养这些宠物 啊，我以前也说过啊，修行人不养宠物，也不杀宠物，没这个必要啊。现在是没这个必要，啊，你那个养宠物花的钱，你也可以照样拿来什么供养三宝啊，放生啊，修复啊，这都可以啊。啊，下一个问题，509，我觉得自己身体的僵硬是不是因为心没打开，心长期处在封闭状态导致的？啊。怎么才能打开自己的心？哎呀，这个问题就像那个故事里的问题一样啊，心如何安住？然后那个慧可问，我心如何安住？然后那个达摩说，你把心拿出来给我看看。啊，你的心打开，你是什么意思？你是情绪上一直处在忧郁、还抑郁和焦虑或这种状态呢，还是有什么心结啊？就是想不开的事儿，啊，就是放不下的事儿。啊，比如说什么失恋啦，啊，一直喜欢他，一直脑子里忘不了他，或者什么物件啊，或者说什么过去的事儿，让你一直放不下。如果是能去做的事儿啊，那你就赶紧去做啊，你把这个事儿完成了，你就放下了。啊，如果不做不来的事儿啊，比如说你分手了啊，人家已经回不来了啊，那你放也放不下，你一直想啊，那你。那前面有人提供了一个方法啊，我曾经劝人啊，你就发愿渡他，然后多念咒回向给那个债主，啊，他是来坑你的，就是债主，啊，你这样有了发愿，然后做功德回向给那个债主，哪怕是活人都行，啊，你的心就放下来，啊，这个方法也有效。那个人也说了啊，他按照我说的啊，发愿渡他之后，真的从那个失恋的那个痛苦当中走出来了哈。啊，如果说你这是一种你都不知道的原因的那种焦虑和抑郁，那是你情绪本来就带有的那个习气，或者说某个冤亲债主，也有可能是某个冤亲债主已经来到你身边了，啊，这个就得靠修行来做了。不管有没有冤亲债主，你先发愿度所有的冤亲债主啊，然后每天拼命的念咒，啊，这个情绪不好的时候呢，啊，最。其他这个打坐也说实话很难做，因为焦虑和烦躁的情绪一直升起，都没法坐下来，啊，有一个办法就是拼命磕头多出汗，嗯，还有就是多念咒，啊，无非就这样了。然后你想加快的话，多做功德啊，放生啊什么的，这个也有效，但是最决定性的还是你的自己的行为，嗯，行为的前提就是你对佛法的认知，正确的认知，你把这些所谓的打开不了的这个心的原因，你怎么归结？啊，你是行为上的自己放不下的某件事情呢，还是你自己情绪本来就有问题？你这么认为，那你就想办法去怎么解决吧，好不好？你这样很模糊的问，心没打开啊，我都不知道你到底是为什么打不开呢？啊，我也不知道心是能打开的吗？它有门还是没门？啊，我也不清楚啊，你到底说的是什么状态啊？啊，下一个问题，西莲子。啊，睡觉就不要盘腿了。啊，睡觉不是有专门的姿势吗？啊，叫那个吉祥卧。啊，你看《西游记》里唐僧每次睡觉都是侧卧，然后把一只手的放在脑袋底下啊，就是这个吉祥卧。你也可以不用把手放脑袋底下，就拿个浅一点的枕头，稍微抬高一点头也可以，啊，然后侧卧，啊，这样也行。然后双膝向前弯曲啊，然后一只手呢。嗯，一般是侧卧是向右侧卧的，因为心脏在左边，啊，让心脏放在高处，这样压迫感小。然后呢，这个右手是抵在这个耳朵这儿了，啊，压在这个耳朵这儿。但是呢，压的时间长了你就受不了啊，哦，所以可以不用压，啊，你随便放都可以。还有就是左手呢向前放到你的前方处啊，左手这样向前放到前方处，这个是怎么形容呢？就是。把你的手向前伸直了，然后放到地上，啊，然后呢，右手呢，你不压在头的情况下呢，就抱着你的这个左臂，嗯，左臂，啊，这样，然后双腿向前弯曲，向右侧卧，啊，这样，这是一种卧姿，它也是有助于对这个身心放松的啊，你可以试一试。还有睡觉时就不要盘腿了，啊，这个。咱们睡觉的时候好好睡觉，盘腿就好好盘腿，不要把两个这个混着来啊！混着来的结果，感觉像是自己也是在精进修行，但实际上是打破了这种修行和休息的这个节奏啊！你该休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就休息啊！ 你这样休息都没有修好，哦，又自以为在修行了，等修行的时候呢，又因为没有休息好，又耽误你的修行啊，这样两边都不好，啊，还是好好休息，然后打坐的时候就认真打坐啊，这样最好。极乐是我家啊，对于你目前这个什么盆底肌状态，我建议你是，这样收腹的时候，这个提肛啊，下边肌肉也用力收缩啊，这样呼气收腹呼气，然后吸气的时候呢就放松，腹肌和下边肌肉都放松啊，同时一起来，然后一起收缩，一起放松啊，这样练就可以了。主要是因为你现在是那个下边肌松弛的状态，所以用这个来练一练。等最后练成了，就是下边肌是正常状态啊，它没有收缩，也没有放松啊。如果是出血，有段时间如果急着打坐的话啊，而且急着练这个收提肛的话，有可能会这个下面很紧，然后导致拉屎都累啊，这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但是呢，对。一般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呢，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下边就变得很正常了，就平时是既不松弛也不紧张的状态，然后呢，腹式呼吸也是正常的做啊，就全靠肚子来做啊，下边肌肉是不动的，但是呢，对于你来说，目前状况是应该是，收腹的时候我同时提肛啊，然后呼气，然后吸气的时候呢就放松啊，应该说是放松。肌肉一放松，前腹肌一放松，气就自己就进来了啊，这么练就可以了。久坐必痔疮，这个是，这个是因为没坐对了，所以才会痔疮啊。还有下一个问题，你最好是，目前你的状态下就，声带不动，开口念咒就行了。打坐的时候啊，声带不动，但是开口念咒。这样的话，在旁边很近的地方听着听呢，能稍微听点声音，但是稍微远一点就听不到就是声带不震动的情况下，就那么练奏，然后嘴可以张开这样练就可以了。等过了这个阶段，等妄念少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再试着默念。还有，我们不讲什么能量高、能量什么的但凡你认为能量在向外出去，向外辐射也好，向外出去了，那对你就是损耗。我们修行是让能量在体内形成循环让气在体内形成循环，而不是把它放出去，当然，我们修行是不提什么能量不能量的这个事儿。所以你目前觉得有气在出去的状态的话，那就是有问题的所以不要让它出去，这样就行了好了，下一个问题，HFFHI，修行人应该怎么处理人事第一个，自己遇到事的情况下，该不该认为自己也是因果中的一环而去参与呢？这个也以前说过了事情来了就认真的去做不要逃避，来的事儿都是和你有缘的事儿，你就认真去参与去做就可以了。但是呢，不要去主动惹事儿，不要去，没事找事儿这样就好了。还有第一个问题，在马路上看到老年人摔倒，该不该扶？原则上应该是扶的吧，你可以先去问问需不需要帮忙，你可以先去问问，看看他的意思再说吧。第二个，知道有人冤枉人，自己该不该去做人证？这个也是看你的意愿吧。如果你去做了人证了，那可能就是伤害了那个恶人，如果没做的话，就让那个好人蒙冤了，是不是如果说必须要做的话，那也宁愿去伤害恶人，这个是人家该有的果报当然，这个咱们就不知道前世因果的情况下事情来了，咱们就认真去做。如果你不想做也没有关系这个，但是呢，你也想想如果是你当你被人冤枉的时候，如果没有人替你出来说话你觉得会怎么样你也可以试一试这样的视角。想一想然后该不该做来自己来决定哈。第三个问题，知道身边人有问题，而且自己可以帮忙没有找自己帮忙，该不该主动帮忙？这个我们不主动惹事但是如果你想帮的话，你可以提醒一下，跟他说一下提一次，你可以帮上这个忙如果他领会了你的意思他找你帮忙那就好，他领会不到 哦，那和你无缘就不要帮忙了啊，这样就可以了。还有第四个问题，假如同事一直无条件的使唤自己，这个时候是应该直接拒绝还是应该照做？什么叫无条件的使唤自己啊？那你为什么一直被他使唤呢？他和你是平级的啊，没有什么直接上下级关系嘛，不能直接使唤你的那种身份的情况下一直使唤你。那你为什么一直要听呢？你就拒绝就可以了呀，你也不需要什么声色俱厉的拒绝，你就说你不干了，或者说，你还有很多事儿忙啊，这就可以了。或者说，你也可以反过来使唤他呀，你也同样的问事，去叫他干一下，然后他拒绝的话，以后你就完全可以拒绝了。他不拒绝的话，那算是一种相互之间的帮助吧。那互相之间说不定还能走得更近一些啊！有些人就是脸皮太薄，拒绝的话都受不了，你真的，这怎么说呢？在职场上啊，这种人最怕的是什么？就是被人曝光在外边啊！这种人都是怕那种有不好的习惯的人，最怕的就是被人大庭广众之下曝光啊！所以啊，你可以在人多的地方。大声说啊！你这样个使唤我，我不喜欢啊！这样一喊出来以后，他就不会跟你怎么样了。第五个问题，我一个晚辈7岁，我对他好，他却不喜欢我，动不动就打我，我从不生气不计较，只是躲开，这样对不对？还打你啊？你是多大的人了？这个在职场里，你是男的吗？你是男的，然后这一个女的晚辈比你小7岁的。他不喜欢你，然后动不带动就打你，那你喜欢他吗？你不喜欢他啊，你就不用搭理他呀。一般我认为的正常男性是，只要是自己不喜欢的女性，基本都不与其发生工作外的其他的过多的交流啊，连一般都闲话都不说的啊，男性都是这样的。男性但凡多花点时间在某个女性身上，那都是有点喜欢的意思啊。哪怕是婚前的还是婚后的啊，婚后的有些人是有点花心啊，他但凡跟女的多花点时间，那都是有点意思。男性在异性方面还是比较有明确的那种目的性的如果是你是男的啊，你这样对他一直照顾啊，那说不定你是有点喜欢他，但是他不喜欢你，那就看你的吧啊，你如果放弃了，那就。算了，你想追求他吧，那你就直接跟他谈呗，说呗，如果他严词拒绝，那也没办法，这很正常啊。那你现在是烦的是他不喜欢你呢，还是他打你呢？如果从某些心理学的分析呢，打也是一种喜欢的表现，如果他如果是他真的讨厌你，他都打都不打你了，所以。如果你想追求他，直接开口试试就可以了啊。下一个问题，无W 哈，见面即结缘，那出门在外戴口罩或墨镜、帽子之类的，有减少结缘的效果吗？那不算，你看到了就算了，哪怕认不出眼、认不出什么人，只要在外面正常状态下看到了，那都算是结缘的。所以说，在一个国家能出生的人啊，都是相互之间有一定的缘分的人。再往大了说，一个在一个地球上一起出生，都是有缘的人，至少细微的啊，还是有那么一丢丢的哈，就是这个缘分可以往前推嘛，你找一个认识的人，在他再找个认识的人，有人做过怎么说来着，有一个社会学家吧，他这么推理，然后得出的结论是，只要你这样往下找15个人啊，你找个认识的人。这个认识的人再找个认识的人，这样往下找15个人的话，可以把全世界的人都联系起来。哪怕是个非洲土著，他往下找15个人的话，就能联系到美国总统上。所以说缘分这个东西啊，哪怕你只要生在一个世界里，他多多少少都是有点缘分的。你不要以为戴个口罩啊、戴个墨镜啊，就完全不是没有缘分这样说，完全没有结缘啊这么说。说不定你的这种状态反而让人更多多看你一眼。下一个问题，星途1号。我修行到一定程度，准备接触到宵夜指导的部分，如何联系到你？请你给我考验，考验我的境界并给予指导。宵夜指导，你就找佛菩萨就可以了。 你想，你真的遇到了啊，业障啊，你不知道该怎么解这个业障，你就做点功德，向佛菩萨求就可以了。啊，如果你是有正确发心的人，佛菩萨肯定会告诉你的。啊，这个有直接指导和被动指导，或者是在梦中点拨你一下，甚至是在你醒着的时候，在你往你脑子里稍微给你一下啊灵感，啊，让你知道应该怎么办。这都是在他那里是很容易的，在佛菩萨那里，所以。啊，你有真的遇到了这种问题，你向佛菩萨求就可以了。当下很难困惑的话，就不要忙着做决策啊，除非这个决策是很急迫的事情，否则就不要忙着做决策，先做功德回向，然后求佛菩萨指导。啊，那我这里有人一些私信来提问的人，很多都是啊，这样这结果啊，他得到了啊相应的反馈啊，然后知道该怎么做了。但是有些人。他明知道这么按照佛菩萨指导啊，他也是一种情绪层面上的一种点拨啊，他知道了答案，但是他做不来。有些人他做不来的啊，他的性格习气，他做不出那样的行为，哎，所以佛菩萨他不会轻易做指导啊，因为这个啊不一定什么人都能做得来，哎，他的修为达到那个境界啊，把能放下的该放下了，他才能。按照这个说法来做啊，但是很多人是做不来，所以佛菩萨也不愿意轻易这指导这个啊，除非这个人的发愿和修行都已经到了一定境界哈，所以你就不要在我身上啊再找，我不敢直接指导别人啊，这个是活人做这种事儿就有那个控制人的嫌疑啊，这就像邪教头目一样啊，我不搞这些啊，我不敢乱做这个，如果你把这个具体事儿说出来。啊，在公开场合上，你在这里写个具体什么什么事儿，啊，你不知道该如何决策，啊，那我呢也是那提供一些建议性的啊，我告诉你，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大概会这么做，啊，我只能这么说啊，你听不听那也是你的事儿啊，哪怕是佛菩萨说了，也有人不听呢啊，所以这样最后，我只是提供建议，你呢，做了还是不做了，最后都由你自己来承担，这是你的业嘛，这样就可以了哈。还有下一个问题，苏七念一。按你说的啊，你现在是对异性有厌恶感，但是呢，如果是命里来的话，命里该有的话，到了那个时候，你的这种情绪也会发生变化，你会被他吸引的。命里有的是这样的，啊，不是你现在当下讨厌就会一直讨厌啊。小时候你像小时候，那些个小孩子异性之间也有讨厌的呀，互相打来打去啊，互相追打那种。但是呢，到了该谈恋爱的，大家都互相喜欢、互相吸引，就是因为小时候他的业还没到，他还没成熟，身体不成熟，那也是业没到的状态啊，他的那个性观念也没开启啊。但是，一旦到了到了那个境界的话，时间点就会，性情都会发生变化。所以，你说你八字当中有丈夫孩子啊，八字呢，咱们就当个参考啊，不要全部相信啊。该来的时候啊，它自然而然来了，你也知道，那就是你的这辈子的主了啊。这样的话，你的心态也会发生变化啊，甚至有可能会被那个，被他吸引，你都无法保持自己的心态啊，有可能这样啊，就像这里一直以前提问的那个女孩啊，现在不在这提问了哈，她在禅院里修行，可能现在就是。到了该谈恋爱的时候了啊，基本80%-90%的心态都在谈恋爱上啊，无法再专注的打坐啊。人家就在禅院里修了好几年，到了该来的时候就来了啊，就没有办法把持住，这个很正常嘛。所以不要担心这些个问题，你正常的每天打坐磕头修行就行。还有对这种性行为啊，什么异性的厌恶感，本身也是一种执着，这个比喜欢更麻烦，厌恶感比喜欢更麻烦。对于某些，因为。喜欢的造的业，通常都不是那么严重的业，啊，但是厌恶感是能造的业是通常肯定是恶业，因为我讨厌的人，所以有人靠近就，很自然的就想攻击他，或者给他甩个不好的脸色啊什么的，这样就让人产生不好的情绪嘛。你喜欢人家，但是你是个有道德感的，有点。人情世故通达的人，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含蓄的表现一下。如果对方拒绝的话，就该退一步了啊。这个你是知道的啊，至少你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人的话，至少不会造恶业。但是因为一般这种厌恶感强烈的人很容易造恶业，所以你得还得要 多观察自己心态啊，让自己升起这种厌恶感的人是说，你最好还是多念佛啊什么的，知道这个心态并不是好的心态啊。佛菩萨是没有分别心的，更没有什么喜欢和讨厌这种情绪啊。你要把这个义理先通了达一下，通达一下啊，然后正视自己的这种不好的情绪啊，这种不好的厌恶感哈，好吧？您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我这种是不是没有爱情观的表现啊？这个所谓的爱情观，这个东西是如果是你按照这一世来说的话啊，不管前世后世啊，就说你这一世，那这一世，命运里给你安排了这么几个两三段的情感啊，你把它都过了啊，该遭的罪都罪了，那可能说是这一世的爱情观算过了，但是下一辈子还有啊。你所说的是你喜欢异性的这种，淫欲和喜欢他人的这种思念之情啊，这个的话，这个就不好说，这个是等修到那个境界啊，这个不适合某件事情说你就马上就过了这个爱情了，这个很难说的啊。如果你真的把这一世的爱业和异性相关的业，可能累世的都给消完了，消完了，那可能你现在境界已经相当高了，也不会有这样的烦恼了。是不是？所以，咱们就不要管什么，爱情观过没过啊，什么这种判断上啊，这和自己判断什么，我现在是初禅呢，二禅呢，这个就差不多啊。我说初禅的标准这样，他觉得我定的初禅标准太高了啊，去看了别人的书啊，别人就说初禅的标准是这样的啊，所以他自己觉得自己应该也算初禅啊，有些人这样的，所以你爱情观，你这个标准是谁来定？你怎么定？这都很难说吧，所以咱们就不搞这个什么判断境界如何，这个就按照当下的修行啊，正常的做如果有不好的情绪升起你就知道它是不好的然后去正视它，然后好好修行把它灭掉把注意力放到当下就行了，好不好？今天贴吧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就做一个补充刚才贴吧的答疑。有最后一个861楼太师傅的小粉丝，这个时间是发在，我昨天发那个帖子截止3月43号，回到859楼后发的所以我没看到就过录那个录制结束了现在再补一下，这位问，我想问的是，在对抗天魔方面，楞严咒心威力和楞严咒一样大吗？这个任何咒，它的威力还是取决于你的修为。你的修为越高，不管什么咒，威力都大。你的修为越低，还有就是，这个你的发心就看这两点，发心和修为。你的发心越纯，越是为，往大菩提心上靠，大慈悲心这样的话威力大。你越是想，伤害对方有天魔来了，你想害他你想。你想怎么把他吓跑光是这样的还好一点，你希望他下地狱等这样的不好的心态的话，威力反而打折，所以说一个是你的发心，还有就是你的修为，修为就看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少的程度了，然后最后才看这个你所说的什么咒心什么楞严咒哪个咒实际上不管念什么咒哪怕是念阿弥陀佛四个字。只要你的修为到了自然该起的效果都会起。如果你只是问楞严咒心的威力大还是楞严咒的一样大，那我说我楞严咒大你还是把那个长的背拳吧长的背拳，等什么东西来靠近的时候，你就念心里默念，尤其是在睡梦之中就睡觉的时候有东西来的话，你只要自己能念出楞严咒完全可以把人吓退，都不需要念满该光是开头几句就可以把人吓跑 那你会说，既然开头几句就可以吓跑，那么很短了，那是不是楞严咒心也可以这个你念的是楞严咒和楞严咒心，它还不一样。我虽然只看念了开头那一几句，但是我的心念已经起来了，我要念楞严咒，然后开头念了几句那鬼就知道了他要念楞严咒而且开始念了所以就跑了。他如果是，你是想着这捡个便宜的、简单的就我要念个楞严咒心他就知道你是要念个楞严咒心，而不是那种长的，他就 从他的视角看的话，你要念什么，他是知道的，啊，所以，单从这种鬼道众生的立场上，啊，或者这你说的这个天魔的立场上看的话，他们更怕楞严咒，哦，这个楞严咒比那个咒心要厉害一些，这样回答，啊，你能满意吧？